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
我是惠子。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一期主题呢，其实在我们去澳门玩之前，我们心里就已经有数了。或者说我们去澳门这一次能够这么说走就走，并且还玩得比较洒脱，跟这一次要聊的主题其实是有点关系的。
没错，
这一切都源自六维姑娘她爸妈的功劳。
对，他们突然进行了一次无预警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就是比我们这一次还要疯狂，甚至说比我们人生当中任何一次都还要疯狂。
而且他们作为五六十岁的人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特别激励我。
所以就因为这件事儿，我们两个人就产生了一些讨论，我们就开始回忆说，哎，好像我们两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长辈亲戚也好，似乎有很多这种中老年人，五六十岁朝上的，甚至有一些人都奔七十了，他们依然会做出很多比我们年轻人还疯狂的决定。
对，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当中觉得，哎呀，他们退休了或者临近退休应该都是那种躺平，就也没什么欲望，就不会做出什么事儿。但没想到我们俩讲了讲说，哎，好像我们身边的人还都挺疯狂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那些生活非常疯狂的中老年人。我们是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和他们的故事来激励一下我们自己，同时也激励一下咱们听众群体当那些比我们还要年轻的，可以称之为年轻人的朋友们。你们待会儿听一听我们给你们分享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咱们就应该打起精神来好好出去疯一疯。你在这个年纪就应该疯一疯。
而且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激励吧，我会觉得是那种生命力的感染。
哎，对，
因为常规来看感觉好像年纪越大就有一种那种油尽灯枯的感觉，就应该是生命力衰退的。从这些事儿里面我是能感觉到他们是有满满的生命力的，反而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呀或者因为什么事情显得自己好像很无力。我就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把这些生命力灌输到我们身上。
对，以前咱们就是同龄人之间的互相激励和感染，这一次咱们借用一些中老年人的故事来给我们好好激励和感染一下。那就赶紧把六维姑娘她爸妈这一次究竟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咱们跟大家好好讲一讲。因为这几天啊，自从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惠子因为不能跟我详细透露，但她每天都在跟我说，她说太绝了，她说六维姑娘她爸妈这事儿真的太绝了。我倒要听听到底有多绝。
主要是这个事情吧，一波三折，就是一开始你以为这事儿已经很疯狂了，结果第二番更疯狂，第三番更疯狂，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第一番是不是就是他们做出这个要出去玩的决定这个时候？
对，当时我记得是正月里，我们俩在大连，然后六维姑娘和她爸妈就在老家嘛。有一天她跟我说今天我爸妈来我房子了。我说来你房子就来你房子呗，怎么了？她说他们通知我明天他们就要去云南了。我说啊，去的这么着急吗？他说对啊，他们两个就是说走就走，而且机票都已经订好了。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什么行程都没订，就除了买好机票租好车，其他什么都没订。
酒店也没订。
对，
酒店也没订。
对，因为他爸说的是到时候我们就开车，累了我就从一个口下去，然后看看哪边有什么住的地方。但是他爸有一个特别绝的地方，说他们打算住的这个预算每天只有200块。
不知道在云南200块要住到什么水平，但是这个似乎跟现在的物价已经不太合理了吧。
对，其实当时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他有点焦虑，就是说爸妈就是年纪也挺大了，然后自己去云南完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规划，还要自己开车，然后住宿的预算又这么低，他就说这个怎么搞呀。
我总感觉似乎住在车里可能一晚上都不止花200块钱，你买点吃喝啥的都得超过200，他要住店要花200块钱，这胆子也太大了。
而且我当时脑海里冒出的想法就是说，哟，这老两口还挺有情调的嘛，就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要去一个外地自驾。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疯狂当中还有一丝理智，就是他们至少是坐飞机去的云南，而不是直接从南通开车去云南。
嗯，
因为据我所知，之前六位姑娘跟咱们讲过，她爸爸以前应该是一个老特警嘛， 所以他以前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很频繁的有这种高速开车长途跋涉追凶的这种经历的。其实长途驾车对他爸来讲不是难事，这么看来他爸是宝刀未老呀。
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们是选择坐飞机，那是因为六维姑娘不够疯狂，他们是跟他提过的，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这样就可以自己开车过去了。
Oh.
爸爸和你轮着开。然后
六维姑娘说：“爸爸，我可不是特警啊。
”六维姑娘说：“嗯，我这个腰不行。”我心想说：“你跟一个快60的老头，
这句话
说
出来，说出来真的让年轻人觉得眼泪要流出来了。”
他妈还嘲笑他，
身体竟然不如自己的爸爸。
对他妈嘲笑他说：“你这。”怎么回事儿？说你爸每天跑步，他爸还每天跑步，
嗯，
每天早上起来跑圈，反正就身体特别好。所以这是第一番嘛，我当时觉得很惊讶，因为正月里面可能传统的中老年人都在招待亲戚，
对，
但是他们就决定直接走。
哦，他们正月里就出发了？
对啊，
我以为是正月里决定的。哦，去通知那天就已经出发了是吗？
对啊，第二天就出发了。
哦，我记得去的那天好像连狗都已经送过去了。说把家里的狗拜托给你，记得遛。
对对 对， 对，
就是有一种托孤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我们马上就走了，你别想了，没有退路了。
所以六维姑娘怨气特别重，她就来跟我吐槽，
担心可能是。
对，但是她这个吐槽吧，让我就一下子觉得哇、哦，很有意思，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他们的这个旅行。
哎，我记得你好像当时还跟我说，你说六维姑娘特别担心这个200块的住宿预算。
是，
还特意跟他爸妈商量说能不能提到400。
对，说的是人均200。他跟他们说你们改成人均200。但后来我也问了，说后面就住的那种全季之类的就挺好的，我觉得。
哦，全季那我估计可能400-500，那品质应该还行。
但我觉得他们胆子真的很大，我做不出来这种事儿，就是你提前没有预定这个酒店，
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现找。
对啊，
就对于我们这种人格，就不管是什么 MBTI 是哪个人格，我感觉就有点慌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就像我爸妈他们也能接受这种，就是到了当地再找。
哦，
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的这种这么高级的什么携程啊什么大众点评就可以提前做攻略，他们习惯了年轻的时候他们出差的时候很多都是现找的，
还是拿地图是吧？
对，
纸质地图是吧？
对，所以他们就习惯这个。我会觉得这种很在地的这种东西让我很感动。
你这么说的让我有点心动了，咱们什么时候也试一次这种，就是说用80-90年代出游的方式在21世纪来一次出行。咱们准备一个纸质地图，然后开车不用导航，就全靠看地图，然后到了当地找酒店，找那种地方住，我觉得可能挺有意思。然后呢，第二番是什么惊讶了你？
第二番特别好笑，因为我跟六维姑娘好朋友嘛，她挺担心她爸妈的，我也就每天都表示，就问她说：“哎呀，你爸妈到哪儿了呀？玩的怎么样呀？”她跟我说不怎么跟我联系，每天就是玩的很嗨，就不跟她说话那种。
开车不可以用手机。
结果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说我周末也要去云南了。”
哦，
我说怎么了？说刚才我爸妈在群里跟我说，他们准备买房了，要让我去交接做手续。
什么？等会儿，你这一番儿把我有点干懵了。旅行，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就看中了一套房，就买房了。
对，
这究竟是疯狂还是炫耀？
不是炫耀，因为那个房子不是很贵，就是云南一个小城市的一个地方，
6000万的一个别墅。
具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问问人家，但是他说反正肯定不是很高额的。我一下子就特别焦虑，因为我是一个对于花钱来说特别难的人嘛。
马上攀比起来了啊。
不，我一点都不攀比。我跟六维姑娘是那种我马上就特别上身，就投射了，我一下感觉像是我自己的爸妈要进行一个被诈骗的过程。我说怎么回事呀？他们是想清楚了吗？他说我妈看起来想得挺清楚的，说已经看了2天房了。我说他们不是去旅游的吗？
不是，这个这确实很像诈骗的，就莫名其妙在旅游途中开始改成了看房，那肯定是遇到什么人了，给他们介绍了，对不对？
据他说的是，他爸妈在那儿旅游玩，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他也是那种当地人生活体验类的，就没有去景点。
哦，
说哎呦这里很舒服。关键他爸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理论，说他爸是呼吸不舒服还是心脏不舒服，具体哪个不舒服我忘了，
反正就是不舒服身体。
对，然后他说到昆明的时候还不舒服，但到了那个地方就是马上就是每天睡巨好，一点不舒服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因为他太牛逼，所以咱不方便透露是吗？你一直在说那个地方。就是不能告诉咱听众朋友们吗？
主要是因为我刚才说的小城市，我就不敢说这个。
是小城市啊，就是昆明下面的一个小城市，大家自己猜吧。
其实就是西双版纳。
哦，西双版纳。
对，版纳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对，
所以他爸到那儿什么病都没有了。
对， 精神特别好，
脚气都好了。
我不知道。哇，我说那你赶紧帮他们查查吧。他说哎呀，我也在网上查了，说是当地的一个开发商，看起来还挺靠谱的。结果是确实买了，
钱交了，
钱交了，
就贴学太疯狂了。
疯狂还远远没有结束，刚才不是说还有第三番吗？过了几天，六位姑娘又给我发来消息说，哎呀，我爸妈他们终于要回来了，但是呢我得去机场接他们，而且他们这次必须我去接他们。我说咋了？他说他们托运了60斤的水果回来。
板纳，
嗯，
芒果，香蕉啊，菠萝呀。
对，
60斤是30公斤，30公斤也超过了一个人的这个托运行李，他们再加上行李，他们是不是超重了？是不是要付费了？
不是，他们两个人的极限可以带60斤，所以他们60斤是带来的。然后他们还快递了一批其他他们买的水果回来。所以你听60斤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多呀，没有想到60斤只不过是他们的极限。
60斤是机场的极限，并不是他们的极限。
还快递了很多回来。然后他这个接机还有一个疯狂的事儿，是他到了那个机场之后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说我到了。我说你这个还要给我拍照片吗？机场我又不是没见过。他说不觉得有点熟悉吗？我说咋了？他说没看出来这是上海机场吗？我说啊，你怎么来上海接你爸妈？我一开始以为是他们直接飞到南通呢。他说我爸发现了往返云南和上海之间的机票比往返云南和南通之间要便宜非常非常多，所以为了省钱他们超级疯狂，就是去的时候是坐高铁从南通先坐1个多小时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飞到云南，但是回来的时候不是拿了60斤的水果吗？
坐高铁不方便了。
没有办法坐高铁了，所以就只能让六位姑娘顶着她那个老腰过来接他们。
那他们有算进去这个价钱吗？
算了算了，
都算了，
因为机票的价格只有1/3。
我的天哪。哎，那据你前面所说，他们是并没有用什么携程这种东西的，那他们就是去机场看的机票。
哎，应该不是，应该不是，他们在网上看的。
还是有网的，家里还是通网了。有宽带啊。
当时我都惊呆了。然后前两天我不是在喝那个百香果汁嘛，那个就是他爸妈从云南先背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运回南通，
就从南通寄回上海。
对，当时我喝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疯狂的感觉。
太疯狂了，疯狂百香果啊。咱们这个疯狂买香果，他们这个做法其实我真特别能理解。就我觉得这个年纪的人啊，包括我爸妈有的时候也是，费点事儿在他们心里不算事儿，就是麻烦折腾个3-4次要颠倒一些他们都无所谓。就比如说我妈他们当年也干过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事情，应该是在疫情之前。有一天我妈特别郑重其事的给我发微信说，你帮我查一查从大连到重庆开车要多少公里。我也没在意，我就百度一搜，2900公里，好像2800-2900公里。我说怎么了？我说差不多将近3000公里啊。他说我们准备租个房车从大连自驾去重庆玩。
还要开房车
啊？要开房车。当时我懵了，首先第一呢是我们家没有房车，这个房车肯定得租的。第二呢是我说妈，你虽然是会开车也经常开高速，但是为什么要从大连开到重庆呢？
就是、
啊、你们是沿途有什么要去的地方吗？他说没有，我们就想去重庆玩。我说那你们就坐飞机去重庆不就好了吗？
对呀、啊。
我妈说哎呀不是的，我妈说你不知道，我们是组团一起去的，我们有2家人，其中一家人呢他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他是有轮椅的，他这个轮椅呢不方便便上飞机，他需要有车，所以我们呢又不能租普通的 SUV 或者轿车，我们必须租一个大房车，能把这个轮椅连人带轮椅一起放上去，带着他出去玩。
但是我想提问，就是这个轮椅的老年人啊，这个重庆这个城市他不是
对，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当时听完之后我想说等会儿妈，我说觉得这首先这其中最大的障碍不是说飞机还是车的问题啊，我说这个轮椅的老爷爷他似乎在重庆也没有办法玩得很开心呢、啊。我说你们似乎到了重庆会更辛苦。我妈说他们都没想过，他们就想把这个轮椅的老人带到重庆去。然后我还跟他们说，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研究研究，就是说飞机肯定是可以帮忙把轮椅或者说身体不方便的人带上飞机的嘛。他说哎，我没那个心思研究，对我们来讲就是租车最方便。他说房车我们已经看好了，然后咵发来一个视频，是他们在租车公司看好的房车，还跟我说你看这儿有床，这儿厨房，我们可以做饭。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就其实他们并不在意麻不麻烦，其实他们是很希望可以开着房车出去，这是他们想干的事儿。他们就期待我在路上睡，我在路上做饭，我在路上可以停下来之后找个地方可以看看风景，然后再开2900公里。他们当时说的是4个人颠倒换着开。
天哪，
我当时真的是非常担心，一方面是担心我妈这个岁数开车，究竟她那个技术能不能开得了这么大个房车，第二个我担心的是这么长的路驾驶的安全性，对吧，疲劳的，我觉得这事儿太不靠谱了，2900公里讲心里话让我开我都不敢开，太累了。所以当时我就极力的劝，我说不要，然后我甚至想说，我说我帮你查怎么把这个轮椅老人送上飞机也行你知道吗，后来你根本摁不住，我跟你讲根本摁不住，钱都交了，就是那个租房车钱都交了，
真的好可怕。
对，但是就是好像最终就是突然间疫情来了，他们这个事儿就一下子搁置了、
哦、
我当时也稍微有点庆幸，我说幸亏没开去，这要开去了怪吓人。
哎，你说到这个房车，我就想说房车的这个主要销售人群是不是就是中老年人，
我觉得应该是得稍微上一点岁数。
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之前讲到那个省钱妹子
啊，
她和她爸妈其实都是挺节省的人，但是她爸妈快要退休了，现在他们就是每天都合计着要买一辆房车。
我记得之前上海有个什么房车展，她爸还来看了。
对，房车其实挺贵的，
好像要上百万呢。
对，最普通的可能也要80万。我就想说啊，你们这么省的人怎么还要买房车，但是他们就特别渴望要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疯狂就疯狂在他爸也是那种身体不好腰也有问题，但是他跟六维姑娘就不一样，就是房车他都愿意就是买了然后开出去带他老婆去玩。
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岁数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疯狂所在啊，并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定义的，他们是喜欢的事儿多疯狂我都可以干，但是不喜欢的事儿，我身体马上就不行了。
对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最近不只有六维姑娘爸妈这个疯狂的事儿，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爸妈也做了一个比较类似但是升级版的疯狂的事儿。
什么事儿？
也是在过年期间。
你看现在这个中老年人都要逃离过年，你说这个过年真的是没什么可过的呀。
把中老年人都逼疯了。
我感觉他们是属于那种夹在两头的，你别看咱们年轻人回去说啊，觉得长辈们成天催这催那说这说那，就比如像六维姑娘这样的一个家庭，本身可能他爸妈有很多事儿是比较发愁的，那些其他的长辈说六维姑娘肯定也要说他爸妈嘛，六维姑娘她可以说我两眼一闭我什么也不听左耳进右耳出，但他爸妈可能不行，他爸妈这头要顶着六维姑娘的叛逆的压力，那头他又要扛住那些亲戚们来这儿逼逼巴巴的压力，所以反而现在看起来最想逃离的反而是夹在中间这些中老年人。
哦，超有道理，
是不是？
因为我这另一个朋友她也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单身，年龄跟咱们差不多。
哦，我想说这些父母想说，既然我也管不了你，我也管不了那帮跟我一样年龄的逼逼巴巴的，那不如我逃了算了吧。
超级有道理。因为我这个朋友过来是先跟我吐槽的，说啊，我都想不通，就是我爸妈竟然放我一个人在家过年。
哦，是大年三十就走了？
大年三十前就走了。
哇哇，因为就有一个空巢年轻人呐，一个空巢小人呐。
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是，他们去的是美国，说有朋友在那边。
哇，这么厉害，这逃离够远的。
后来呢，他跟我说的是，其实不只要去美国，美国完了之后呢，还要去加拿大。然后再奔墨西哥。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是可以打住了可以打住了，这爸妈应该是彻底对地图是没有什么了解呀，怎么去美国然后去加拿大再去墨西哥，主打一个折返呗。
对，完了之后再下南美洲，去什么巴西阿根廷之类的，就是一个美洲的畅玩。
所以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一个过年完成，
他告诉我的是半年时间
彻底逃走。
对，我当时觉得哇，
他爸妈这是旅游啊，还是说不想要他了？
旅游旅游。
这么疯狂吗？那他们在那边是干嘛？就怎么生活？每天就是玩。有钱人肯定是有钱人，
但恰恰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财富自由的人。你想，如果我们现在要说说我们什么情况下可以去这样子搞半年，
我们什么情况下都不可以。
但他们就去了，就是普通的退休工人，
穷游美国，不是穷游美洲。
其实也不穷，我问了，我说那他们预算多少，他说也有几十个。
哇，
那你想呀，退休工人是不是攒点钱也能攒到这些？
是什么退休厅长吗？
不是，还不是。
还是说那种退休国企老总？
还真不是，
就是普通员工。
对，普通员工。
所以就是硬把自己的积蓄拿出去享受了。
对啊，
我厉害。
但我也没有问我这个朋友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有这样的冲动，
反正就是去了。
对，而且他很搞笑，去之前我还问呢，我说你今天送他们去机场吗？他说啊，改签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嗯，我爸脚扭了，
出发前脚扭了，
脚扭了，但是就休养了几天就马上就又走了，因为改签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说一下子改很远啊之类的，
每周在召唤他们呢。
然后这不是已经出去一个多月了吗？
哦，现在有消息吗？回来，对方，请问对方回来消息了吗？
有消息，有消息。我朋友说他爸最近在一个汉堡店打工。
什么？不是旅游吗？怎么移民？是不是非法移民啊？他们？
他说是因为最近可能他们要去的一个地方不是最好的旅游季节，然后他们就打算在一个地方蛰伏一段时间，然后他爸就找了一个工作，
贴补一些旅行费用。
对，他跟我说的是，他说你看你我爸多会过呀，这一下子打几个月工，这个往返机票就出来了。
哦，妈呀，厉害。
而且我还趁机了解了一下那边汉堡店打工的金额，他说每个月是有八九千人民币，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听那个工作时间很不错，就是中午11点半到下午5点，然后一周工作6天。
那相当于他一天就只经历一个饭点，
对，
那工作量还行，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好好笑啊，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但肯定不是这种就是食品工作者嘛，但是他去了一个外国，然后还在那边做汉堡店的员工。
这就告诉我们，外国的汉堡还是要谨慎吃。你也不知道做汉堡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很有可能以前是个高级钳工。
但我在想，会不会是他就是到了那边之后被感染了，因为他完全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被汉堡店感染了？
不知道。
他爸说：“哎呦，他爸说这 Wendy's Burger 太棒了，我要留在这里。”哎，不过我觉得他爸还真厉害。就现在华人留学高学历，毕了业想找个工作都困难。他爸这个旅游才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应该英语什么也不是特别流利吧？怎么分分钟找到工作了呢？
可能是一个华人开的，我估计。
所以他们这个准备蛰伏够了。攒攒钱，等那边春暖花开了再去那边旅游，继续自己的整个行程。
对，
所以他们在美国当地是怎么移动？
就开车，租车，自己开。
那光这个租车费用也不老少，我估计。
哎，具体我也不太懂啊，咱都没去过，咱没有这么疯狂。
真的太疯狂了。
你想，你看，我们就会问这种问题。
对，
说哎呀，那租车费用怎么样？怎么往返呀之类的。
我们总觉得好像要把自己的这个后勤得安排明白，就是你得保底。但是他们似乎无所谓，就是扔出去。真的是那种叫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
你看，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比你强很多。就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我都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无所谓，东西落了也没有关系，所以我每次都会落一点东西。
东西落了没有关系，那我肯定落。
这个也是因为受我爸感染，就他从小就教育我说，你出去任何地方你都不用慌，你只要身份证和钱拿了就可以。
你爸是真的厉害，我跟你爸出去过几次，就是比如说这种短途的，比如说他从那边来上海，或者说从上海回去什么，你爸常年出门就是一个水杯。就是一个水，没有任何行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水杯，茶叶泡好，一个水杯，走了，出发。
他去旅游的话，都是拎塑料袋出去的，在塑料袋里面放一点内裤、袜子就可以了。
我靠，我跟你讲，我这两天就周末要去无锡比个赛，我都在琢磨，我是不是得多带一天的内裤、袜子和维生素，万一咱们当天不回来呢？就我都会考虑这些事儿，就是你想把后勤做到极致，包括我每次出差也都是，因为我之前经历过那种。火车取消回不来，飞机取消回不来，所以我就警惕了，我每次出差都会多带一天的衣物，无论是跑步的还是穿的还是内裤袜子，就是怕万一出了问题延误了回不来，这样的话我有一天可以换洗。
那你可以直接去买呀，我爸每次都是不够了他就去买。
就是说还是经济上面的一些差距嘛。你这么说的话，我曾经在美国有过一次去超市买衣服，就是飞机没赶上，然后必须在当地逗留一天。哦，飞机没赶上，人没赶上，行李赶上了。哦，那一次牛逼，人没赶上，行李赶上了，行李拖走了，人没上去，然后我只能就是说空着双手在当地待一天，而且我是穿的是在飞机里边温度合适的衣服。
我靠，
在外头是冷的，然后我实在是不行，找朋友，我说你怎么带我去买点衣服，那个超市叫什么，就是很大很大的，上海也有那个什么 Costco 是吗，那个超市，那是我第一次去到美国这样的超市，在里头买那种很便宜很便宜的衣服，可能几块钱的那种帽衫，我就买了就穿上了，而且尺码你根本不合适，反正就是我不管了，随便买一下，赶紧回酒店窝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再赶飞机去追我行李去。
你 你要是这几天在那边辣的话没关系，你就可以去找这个汉堡店找我朋友他爸
叔叔叔叔我来了，叔叔叔叔给我来个 cheeseburger
刚你说到我爸去哪儿都是一个水杯嘛，我插一个我觉得他有点疯狂的好笑的事儿。他呢有喝茶的习惯，所以他走到哪儿他都要拿一个这样一个玻璃杯，然后呢他这个玻璃杯吧很容易落下，就我也是遗传他，就东西你放在桌子上就忘了，
嗯，
所以很多时候他去别的地方回来之后这个水杯就没了，所以他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他买了一箱
啊，同款的玻璃水杯买了一箱，
对，
就是为了出去就扔了，日抛型的
他就是很烦，如果他丢了之后呢他就要去超市买，他觉得很麻烦，他就想我备着，然后丢了还是碎了都不要紧，我立刻就可以再拿出一个来
我天哪
这种事情是不是谁都不会干
其实你看咱们刚才讲的就是人家父母的一些疯狂的事儿。其实我自己回头想了想，我觉得我妈平时也挺疯狂，我爸妈其实都挺疯狂的，但他们俩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疯狂。我妈有一个什么疯狂的事儿啊？这个疯狂是愈演愈烈。我记得在他刚退休的时候，那时候他很无聊，他想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然后那个时候我三姨你也知道，他这个退休已经很多年了，玩得很花
啊。是哪种方面的花？
就是玩的花样很多
哦。
那除了自己喜欢的打麻将，然后出去旅行，然后有的时候他参加这个舞蹈队跳舞等等很多事情。他那个时候就跟我妈说，说我带着你玩，那就是妹妹啊，我带着你玩，跟姐玩肯定就是各种都能玩得到。然后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是泡温泉，在离大连不远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们叫
熊耀，
熊耀，他们叫熊耀，具体我也不知道这个城市具体在哪儿啊。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一年或者说半年会有这么一次，组织很多很多人，就是我三姨的朋友一大帮，可能是他的麻将打麻将的麻友啊，或者是他的舞蹈队的一些人，
就是搭子，
对，带上我妈一起去。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单纯的去泡温泉，可能最开始也真的就是单纯去泡温泉啊，可能泡个一天就回来了，我觉得挺好，我说大家出去就玩一玩嘛，温泉之旅。后来呢这个事儿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不光频繁，而且每次去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然后这次过年回去我才真正的去问明白他们这个活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说现在发展到了每个月都会有一次他们这个叫温泉之旅，但是在我们心中其实有点像是温泉拉链的感觉，因为他们这个强度实在是太高了
好可怕。
首先我妈要作为司机负责开车带着他们所有人开过去，好像有120多公里开过去，然后他们会在当地住4到5天，这4到5天啊他们就被封闭在一个自己租下的那种小别墅里面。
他们是自愿封闭并不是
被接近。对对对对，他们自愿封闭啊这个温泉也厉害，就是温泉直引到别墅里头。
不要说别墅，我看过视频，就是农民房。
对，就小牌楼嘛，小牌楼
对对，
然后里边挖个坑，然后你就可以泡温泉，挖个坑弄瓷砖一贴就泡温泉，他们就在里头泡温泉打麻将做饭吃饭聊天，干4到5天。有的时候到最后一天马上要走了，本来要退房了，发现自己带来的食材，哦，这个还厉害，他们的食材不是当地采购的，还是从大连带过去的。如果食材没用完他们会再续住一天，每个月有这么一次，而且据说他们在那4到5天当中强度极高，而且起得很早睡得很晚。
其实听起来我会觉得好像蛮无聊的，但是你刚才讲的时候说每个月都有一次，每次4、5天，我就联想到昨天我们两个一起在看的那个电影叫21点，然后
决胜21点，
对，然后他的同学就很奇怪说他为什么每个礼拜周末都不在，原来他每个礼拜周末都要去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我在想说你妈不会是去干点别的吧
有没有这熊耀赌场啊熊耀赌场一霸呀
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自己个人觉得最疯狂最佩服的就是你妈开车这件事情，她要开将近2个小时把这些人都送过去，乘坐的人也很厉害，因为你妈那个小吉普其实后排吧空间非常的闭塞，他们人是要坐满的。
我跟你讲那个后排啊，我在我看来坐3个人就已经很拥挤了，其中一个人就跟在监狱里坐小板凳一样但他们要坐4个人，
而且他们有男有女，且就是个头都挺大的，那些人里面你妈是最瘦的，但是她是自己一个人的单独的驾驶员的座位。我觉得他们真是太牛了，就将近60岁，其他人可能有的都快70了，但是他们要坐着这一辆小小的也是好多年的老车了就往返。
他们有2辆车还有1辆车要拉过去将近10个人呢，确实挺厉害的。但是我回头一想，我觉得他们这个事儿为什么他们这么愿意干又这么喜欢，我想到了我们15年刚参加工作，15、16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们有一帮朋友，大家基本上都是刚工作没几年， 咱们那个时候每到假期，黄金周、五一、十一，咱们总会组织出去玩。然后咱们那个时候就是沉迷于桌游，那个什么抵抗组织、阿瓦隆，然后还有有的时候咱们会喜欢玩一些德州扑克什么的。咱们大家就一起，也不出酒店，咱也不出酒店，咱也不去什么景点，咱就是在那儿一玩就玩个三四天。其实我感觉有点像、
哦、
你不觉得吗？
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又反思了，那这两类人群的相似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是我们还没有接受太久的工作时间，包括那些朋友们孩子什么都还没来，就还没有进入那个要加速运转要去维持家庭生活的这样一个繁忙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也有时间也愿意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玩。中老年人呢，他们也是，就是他们的孩子呢还没有开始说什么生孩子需要他们去带，同时呢他们又不太需要工作了，然后生活上面那些事儿已经驾轻就熟了，所以他们也有时间可以去做这些疯狂的事儿。所以这么看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中间的这帮子人最惨，也不是我们真的不能疯狂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被压着没办法干这个事儿。那我们也疯狂过呀，我们也是黄金周出去玩过，现在怎么就没有人去玩呢？因为他们全部都生孩子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大家聚到一起。
对，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了想，我妈他们那一帮人里边要么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暂时还没有生孩子的不需要他们帮忙的完全自己能管理自己生活的，再一批就是孩子已经挺大了的夫妻俩都已经可以自己管了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才有精力往外跑，就真的很像是第二春，你不觉得吗？就我觉得我们当时从学校出来进入社会，那像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春，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感觉哦，我也不用天天什么早八了，我也不用作业了，我也不用老师管我了，终于进入社会了，还能自己挣钱，我这个时候想花就花想干就干，这是第一春。但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开始被工作束缚，你开始被金钱捆绑，你开始被老板 PUA， 你开始失去自我，然后你可能又结婚生子，又开始养育小孩，又没时间，直到60岁以后你退休了，没有了任何的捆绑，孩子也大了，读大学了，哎，这个时候你第二春来了。
那我在想说这种第一春第二春有没有可能启发我们这种在寒冬中的人呢？
所以我觉得嘛，当我们能认识到我们有第一春和第二春的时候，我们要在中间两春中间的这个地段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虽然没有办法说春起来，但是是不是咱得有点阳光，咱得有点滋润，咱得搞一搞，抽空搞一搞。
而且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的那种疯狂不起来被束缚的感觉是我们自己脑子给我们架设的，不是真的有这些。就你说要挣钱，那不是说你这一天不挣你的钱就全没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愁，就在这个愁和焦虑的过程中时间就过去了。中老年人他们已经不焦虑的原因是，我爸老跟我说说，哎，我们现在已经是日落西山了，这个生意做不做都无所谓了，都要靠你们了。就他们已经没有那种说，哎，我这笔生意没做成会怎么样，他不会想都没做成就没做成，就已经是这样了，
心态的松弛呗。
对，所以我是觉得你看像我们这种在寒冬里的人肯定没有办法完全像他们那样，但是我会觉得那弄个一天两天的总归没事，就像给自己搭一个大棚一样，现在不是会有那种四季如春的大棚嘛，虽然我们外面可能真的是寒冬，但是你偶尔给自己建一次大棚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有道理，比如说像我们咱们去澳门是不是也玩得挺开心，咱们去成都，咱们去哪儿哪儿都玩得挺开心，我觉得咱们得记住偶尔的这种疯狂的感觉。为什么咱们特别重视说做这个生活分享这个专题，其实就是很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记住这个感觉，然后你去找机会去复制这个感觉。就像你说的，咱们偶尔疯狂个一两天肯定都有，但是有的时候这一两天过了你就忘了，就是你记不住那个疯狂的感觉和那个疯狂给你带来的快乐，那你就没有办法复制
哦。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加深这个事儿，如果你做了一件事儿你特别开心，你要记清楚它，以后再做让自己再快乐。就像你经常跟我说，你说你如果不想休息你是可以一直不休息的，但是你必须要强迫自己休息去享受去玩乐，这样的话你才能恢复。你如果说你不去强迫自己，就像你说钱是永远赚不完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所以咱们得去强迫自己干这些事儿。就像我觉得我妈他们这个每月一次固定出行，
我突然觉得这事儿一点都不疯狂，只是因为我们认为疯狂，就是疯狂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我们太挫了所以显得他们疯狂。其实你一个月出去玩一次不是很正常一个事儿吗？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太寡淡了，我们太把自己束缚在这个小格子间了，所以会觉得啊，中老年人啊，怎么一个月出去玩一次什么呀，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咱也不能都局限在说出去玩这个事儿上，其实像咱父母这个年纪的人啊，疯狂还有些人的疯狂他不是说出去玩或者说那种很外放的疯狂，比如像我爸就属于一个代表 我爸他也很疯狂，但他的疯狂呢是在家里疯。他怎么疯呢？因为我爸他特别喜欢写作，而他对于写作有非常非常大的那种执念。他没退休之前就发过很多书，全是自己出钱花的。
这次正月里去你家那个库房
仓库
看到了，
对，我爸说那还有堆着他自己没卖出去的书呢，好几箱。就我爸都是自己花钱买书号，自己花钱印刷把书印出来，然后也不卖，然后就是送朋友，还就自己开心。然后他就是退了休之后，这不时间大把吗？他以前老是写散文写诗集，他觉得没意思，他说我得搞点大创作，我得搞点那种大部头，开始写小说了。我爸开始写小说你知道吗？而且他自己特别有热情，再加上这两年不是那个年代剧特别火吗，什么人世间呐、啊，包括咱看的什么南来北往啊，他觉得说哎，他自己从小到大的这些故事，我爷爷奶奶他的那些亲戚，这从小到大的这个故事代表了可能大连旅顺这样的一个城市区域的年代的发展，然后再加上我妈他们是那个山东人来到大连的这些故事，觉得哎，很值得把这个年代的东西写一写，虽然可能未必会像人家那什么闯关东啊什么这些东西写得好，但是他觉得说哎，那这是属于我的故事，我要写。然后呢他就开始真的去投入了，写之前还要去采风，他真的回到农村老家找那些多少年没联系的亲戚，让人家给他讲以前的故事，然后去问家里的姐姐哥哥，回忆以前小时候的故事，记录下来回来写，甚至把一些某几个人身上的故事不够有亮点，他把一些故事合到一起扔到一个人身上再创作。然后他自己很开心的写完之后呢，就到了他最开心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东西打印出来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看，就是那个草稿啊，就是那个咱说的还没有出书的那个稿给大家看，一张写完就给大家看，大家看完之后微信上给他反馈，然后我二姑啊那几个姑姑呀、啊、包括我妈看完之后哭的不行啊，说感人啊，说写太好了，说我妈说给我看着就是到自己当年的故事啊，就是说哭啊，然后还有些人给提意见呢，说、你这个角色我觉得塑造的不好，然后还有些人说自己说哎，这个角色我看是我，你把我写这么尖酸刻薄不行，你得给我改一改，反正就大家就有这种互动你知道吗。然后我爸就特别特别沉浸在这个创作里边，我记得有几次我回家，他就是那种拿着那个草稿啊在厨房没事的时候就在那个阳台上就改一改写一写，有空了他就自己，我爸那个打字技术也不咋地，就两个手指头打字慢慢慢慢敲进电脑里。后来我说爸，你这个可以试试这个讯飞输入法，研究研究知道可以语音输入了，这就快起来了，他就读转成文字了，慢慢慢慢他这些东西都数字化了，他自己很满意。然后这次过年回家跟我说啊，马上收尾了
啊，这么快要收尾了。
他是有一部分要收尾了，收尾了之后就可以再写类似于下一个大部头。
我跟你讲，有一次去你家，他把他的那个稿子啊，就是非常整齐的铺在你们家那个榻榻米上面。他的稿子是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他的手写稿，另外一种是他的打印稿。
对，
所以呢，我就偷偷的去看了一下他在写的这个内容是啥。哇，内容非常疯狂，我就随便拿了一张，
非常疯狂，
真的，你不知道，我随便拿了一张看，我就用代词啊，就是有一对夫妻小美和小帅
啊，
他们两个结婚了，然后是有点像是那种介绍结婚的，完了这个小帅呢就被调到隔壁的一个生产队了，然后这个小美吧就好那个时候是可以集体的，就她也过去了，但过去这不是没工作了吗，所以他俩就一起去了孙经理的办公室。然后你爸描述啊，就是说这个孙经理啊，他这个眼神就对这个小美就不太一样，然后走的时候还摸小美的手啊之类的。
哦呦，这么繁花吗？我爸这写繁花呢。
反正就是这种，你知道吧？也不知道是你家哪个亲戚。
我是不知道，我还没看过我爸这个文章。哎，我爸还挺那个的，他在这中间还不给我看，就他意思说必须要写完整了。
那为什么其他那些人可以看？
其他那些人他是要跟人家求证故事是不是准确。因为其他人是知道的，他比如说跟这个人采过风，他写了这一段，他跟那个人去回头再去给你看一眼。
那他怎么不给你看，说那这个嘴炸西瓜汁的人是不是你？
这种重头戏就放到高潮的地方上用啊。
你说到这种中老年人的爱好啊，你爸这个写小说确实就是挺奇特的，大部分中老年人他们的爱好都不是特别有意思，但是呢他们在这种很普通的事儿里能玩出那种花来。
谁玩出花了？
就我前面提的那个要买房车的省钱妹子的爸妈嘛，他们现在就是说爱好一天就是排满的那种。
他们都有什么爱好？
乒乓球、合唱、养鱼、养花，听着是不是平平无奇？乒乓球他要参加男单男团双打的排位赛。
他是加入了什么国家队吗？
不是，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中老年自己组的这种打球的比赛。
好刺激啊，听得我都想去参加了。
对，超级刺激。完了合唱团是我觉得最好笑的，还要去巡回演出。他这个巡回演出我告诉你啊，是去寺庙里面给和尚唱歌。
是诵经那种唱歌吗？
唱的是周杰伦的蛙牛。你想，一个将近60快要退休的事业单位的员工去给寺庙里面的和尚合唱蛙牛，好笑吗？
这也算体制内的一个团建了。哎，这个跟我妈之前参加过一个舞蹈队差不多，他们就是要买服装跳舞，有的时候还会接一些那种你知道吗，商业演出，就你想不到，给不了几个钱，但是
给
一个什么，
不给钱，他说不给钱、
啊、不给钱，纯免费的，
连水都不给他们喝，你难道忘了吗？他吐槽的，
你说那个是比赛，他要是接个活还有点小钱儿，就是那个叫什么，有点像那什么楼盘呐、啊、开业呀、啊，他们去表演，关键他们表演那个题材，我当时纳闷，我说你们这个题材怎么能适合一个楼盘开业？演什么渣子洞，就是那个抗就那种民族英雄，就演那种在牢里被折磨那种带剧情的舞蹈。我想说，这楼盘开业放这么那个让人心酸的都故事的舞蹈吗？嗯，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奇妙，就是他们这种奇妙会让你觉得，为什么咱说疯狂，就是感觉他妈魔幻，就是我们在生活我们肯定想不到能干这种事儿。
然后沈前妹子他爸爸这个养鱼这个习惯啊，是在疫情的时候养成的，就是他天天在家觉得无聊，然后就买了几条金鱼放在缸里面，还天天跟他们说话。但后来呢，疫情结束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搬家了，搬到另外一个房子，来回应该是要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他就不放心这几缸鱼，隔一天就要从他那个新家开车到他这个旧家去，给这些鱼换水呀、换滤网呀，然后喂食呀，就这种不辞辛劳。他说养我的时候都没这样，他说我小的时候我爸不在我身边，我想那些鱼这怎么回事呢？鱼值得你这么干吗？
那为什么不把鱼搬到新家去呢？
好像没办法搬，就是。
所以他们家这个房子就要为这个鱼留下了。
对，
就是说家里的房产没有给他女儿，反而是给了鱼。这个最终就是法庭说，我们就是说今天一个新的案子啊，是一个女孩啊跟一缸鱼在争夺一个房产。
最好笑的是他爸和他妈还互相 PK 谁养的花更好，然后他就夹在中间，特别惨。
他是评委，
就他们家一般现在不都会有一个家庭群嘛，然后他爸就会发啊，我最近养的水仙花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啊，好好看，然后马上他妈就发一个说，那妈妈养的这个就不好吗？就这种。
我发现上了岁数的人好像对养花有点那个喜好是很常见的。我妈对养花也不是吗？你回我家看，我们家有好多好多花。
你们家有一个疯狂仙人球？
我妈养仙人球，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玩意儿好养，还是我妈不知道什么手段养仙人球。我妈能把仙人球那个头养出来特别多。
对啊，感觉就是密集恐惧症要犯了那种。
而且你看那个只是一缸，我妈其实已经把那个仙人球拆出来很多很多缸了。
哦，
然后我妈说她这个技术是跟我二姑学的。我去过二姑家，她在农村一个大院子，她那个院子真的你不知道，以为就是进沙漠了，全是仙人球，全是仙人球。她说这个仙人球就疯长，控制不了，一个养下去呜噜呜噜噜长出好多个，她就给抠出来，然后再换个盆，呜噜又长好多个。我妈那个仙人球也是，就一个仙人球盆里边可能有十几二十个头，然后你劈出来又长十几二十个头，根本停不住。所以我妈说她有时候都害怕，都不敢把那个仙人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一放那马上就开始长。
在我们家里面也有一个养花达人，就是我大舅，但他跟你们这些都不一样，跟沈前妹子跟你妈都不一样，他是高端局。
怎么高端？
就是他是上万块钱的植物。
哦，我记得去你大舅家看过，他好像还会往家里买树，养树。
对，他每次都是去外地看，然后从那种当地移栽一个什么树到他们家，每次都是好几万，就是拿那种奔斗车运过来啊。每次都好几万，而且他定期就会去修剪他们，他会把他们修剪成那种蘑菇头，一个一个的。然后包括他后来还改造他们那个院子，挖了一个镂空的鱼池，你还记得吗？就上面是一个玻璃，然后下面就是养的锦鲤。
那个太帅了，改造完之后去把我震惊了，跟那个玻璃栈道一样，你就站在上面能看到底下那个鱼缸里头的锦鲤。而且他也挺舍得花钱的，买了十几条锦鲤呢扔在里头。
我跟你讲，我大舅超级舍得花钱。我记得有一次他还做过一件疯狂的事儿，就是前两年过年的时候，为了逃避大家对我弟的催婚，可能他就带着他老婆大舅妈一起去云南旅游，也是去云南。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大舅妈就胸前戴了一块翡翠。
哇、哦！
我爸特别好笑，我爸嘲笑说那肯定是假的呀，啊，谁旅游的时候买东西啊。但是后来就是我爸又找朋友帮他鉴定了，确实是块好东西，可能也花了很多 W 买的。但我就会想说哇塞，根本做不出这个事儿。咱俩去澳门的时候，那那么多好的奢侈品，我也喜欢包，我连进都不敢进去，我觉得哎呀没必要。但是你看他们就出去之后就这样一掷千金。
我感觉这个岁数的人啊，中老年朋友们属于严格在践行该省省该花花。就你看他们平常生活里边有很多地方省得很厉害，
对啊，
但是你真让他们出手，他们一点不犹豫，他们真的喜欢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拦都拦不住。
而且我觉得我大舅和大舅妈之间的感情算是那种中年人里面还比较有火花的。去年的时候我爸还给我发了个视频，就一堆人一个圆桌在我大舅家的花园里面吃饭，我说这是什么局呀。我爸说哦，你大舅大舅妈结婚30周年举办了一个庆典。
哇、哦、庆典。
我说哇好浪漫哦，就是你会觉得
你是应该请省钱妹他爸他们合唱团去给唱个瓜牛啊。
反正我觉得很多孩子可能会给父母说办一个这样的小型的家庭的聚会，他们家连邻居都叫。
他们家哪有邻居去啊，他们不是在一个什么兽医站旁边开的
厂，兽医站的人必须去啊。旁边裁缝铺的呀，什么超市老板呀，全都去了。
彩票投入站全去了呗。
对呀、啊。就我会觉得哎，这个就是听起来好像不太符合他们这个年龄会做的事儿，但是他们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嗯，超乎我的想象。
但也合理，就是疯狂之下又有一些合理。你大舅他们今年不是还出去旅游了吗？
今年过年也是。
他们是不是连续好几年春节都出去旅游了？
是是是，他们今年去的新加坡，两个人去的，我弟也是跟六位姑娘一样不乐意去。
哎，你看人家走的时代多前沿啊，新加坡一免签人立马就去了
啊、
就是咱都没去人先去了。
对，然后他们报的是那种自由行，有2天时间是完全自己干的
啊、
哦。然后我弟就啊超级焦虑，说啊那你们怎么办？他俩就云淡风轻说，这有什么难的呀？就自己也可以玩，或者旅行团里混熟了，就跟那些年轻的会玩的一起玩呗，非常从容。
哎，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那个年龄的人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别担心他们出去跟一帮不认识的人会没有话可说，他们只要到一个地方，马上交上朋友。甚至你都不用担心是哪天交上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就交上了朋友。就这帮人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几乎没有社恐，全是牛。
我爸也行，
太厉害了。那天我在小区跑步，有一个人开着跟你爸一样的车，当时他倒车那个声音现在就刺激了我。我想说我一辆好车。
岳父来了、
一辆好车，岳父来了。然后下来一对中老年夫妻，我正好跑完步拉伸完跟在他们后面往回走。已经晚上11点了，应该不至于，就是我都没有想过任何大家这有什么联系。结果那个大叔突然回头，哎呀，你这个点跑步还睡得着觉啊。我当时想说，大叔你也就是太没话找话，没有必要跟我聊天，为什么硬聊呢？
哎，你现在学这个上海爷叔说话很像。哎，
对，就莫名其妙，就是他甚至都没有看我，我在他身后走，他在前面走，然后他突然间就是说完这句话回头瞅了我一眼，极为自然。
你确定这个人不是我爸吗？因为这种感觉是我爸完全能做出来的事儿。
你爸真的社牛。我记得有一次你爸把车停在了一个反正马路牙子上边的一个地儿，停完之后下车，我们当时在车后等着他，我们说你赶紧停好车咱们一起进饭店。你爸打开车门下车，关上车门，掏出一支烟点着了之后，并没有向我们走来，反而向反方向走进了一帮正在聊天的人群，进去跟这些人也不认识，随便跟人家哈了几句。哈了完之后回来了，
因为他想抽烟，这样可以延长抽烟的时间。
真的，我然后关键你爸说他有点社恐，有一天你爸跟我说，哎，我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岳父大人，你这是社恐。
他可能是跟熟人之间会社恐，跟陌生人。
这简直是重新定义了社恐。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次你没回家，然后我跟我爸妈我们三个人一起在东关镇上面散步。那个时候因为拆迁，然后大家就盖了自己的房子，走过的时候我就说，哎，这家房子不错，然后我爸就开门进去了。
这什么，进到人家里了。
然后人家说，哎，那你是谁呀，你在干什么？他说，哦，我就是看一下，然后又帮他们门关上走回来。
天哪，太没有边界感了吧。
接着走到拐角看到一个更好的房子，就更有设计感的房子，我说啊，这个房子真好呀。然后正好里面的女主人出来倒垃圾，她就跟人家攀谈上了。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进去把人家里里外外都参观了，连阁楼都去了。
是女主人知道的情况下吧？
对对对，他们邀请我们去的。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们趁着人去倒垃圾的时候进行给人家的嘉宾外面的参观了。
没有，我爸跟他攀谈上了，就好像有那么点认识，又好像不太熟悉。反正他也不知道我爸是谁，我爸也不知道他是谁。进去之后，哦，知道他是孩子帮他们造的，孩子也在上海。然后我爸说：“哎，那我们因为上海可以联系一下。”我爸说：“下次你去的时候，带你一起去参观那个房子。”
其实前面咱们说这些，你感觉好像中老年人基本上都是时间一大把，经济上也比较宽裕，所以去干了很多又能花时间又能花钱的一些消遣自己的事儿。但我其实发现我身边还看到过一些亲戚啊，中老年人，他们其实干的事儿也没花多少钱，他们也不是那种特别高大上的一些体验，但是他们好像一直很执着的在追求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比如说我二姑，她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她从小是跟我爸一起，就我们现在在一个海滨城市长大的，他们又是在海滨的农村，他们小的时候家里可能条件本身就不太好，大家又想吃点那种小海鲜，可能有些朋友知道，就是在海边啊，有些人喜欢去赶海，赶海就相当于是去海边捡一些海货，但这些海货它不是什么高级海货，你不可能捡着海参鲍鱼回来，你大概率捡的都是些小鱼小虾，或者说我们最常捡的就是这个蚬子和菠萝，我们叫菠萝，其实就是螺丝，很小的螺丝，就这个螺丝可能就是小拇指指甲盖这么大的
啊！我见过，我见过。
我二姑就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她现在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因为她那个企业是还依然在聘用她，所以她现在还依然在上班，每天还正常工作。但是她到了周末，只要天气好，只要有时间，她就跟我二姑父拎着那个小筐、小篓、小铲，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了那个海边，找一个那种真的是没有人去、人迹罕至那么一个海边，开始捡，一捡就是捡一天。然后我爸妈有的时候会回我二姑家待两天跟他们玩嘛，遇到这种他们要去赶海的日子也会跟着一起去。我记得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你干嘛呢，我妈外头给我视频的风啊巨大，呼吹人都乱了，我妈说我妈说我赶海呢，我妈说这外头风太大了不跟你说了。然后后来晚上我打电话说别提了，说我的妈，说跟你二姑去赶海这苦咱是吃不了，那海边风巨大又冷，然后呢你又捡不着什么，我妈说捡那东西，捡那东西干啥，我妈说捡东西那东西上市场上花10块钱就买了，跟他捡一天。我那个时候就感觉似乎他也并不是说为了要省这些钱，当然也有可能啊，他觉得说哎我10块钱也是钱对不对，我捡一些东西回去吃也挺好的，这都是海鲜。另外我觉得他可能就真的是乐在其中，他就喜欢这个事儿，他就愿意去那儿低着头哈着腰跟那儿捡这些东西挖这些东西，这个过程他就开心，就像我们喜欢跑步一样，我们参加比赛也没钱，咱没奖金呢。对不对？对吧？
你还想要奖金？人家是跑得好的才有奖金。
所以我就说呀，但是我们还喜欢跑嘛，就是我们累成那样，哈哈的，但是我们还喜欢跑嘛。所以可能这东西就是，它不一定是说你一定是高级享受，你一定是有金钱回报，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些简简单单的快乐回报，就已经很值得让你去发疯，让你去干这个事儿了。包括像我二姨夫也是，他的那个爱好就更简单，他喜欢泡澡。他这个泡澡还不是说我得去一个高级洗浴中心啊，谁给我按摩服务那种泡澡，不是，他就必须得是那种最简单最便宜的大众浴泡澡。他喜欢的是跟人家 PK 谁能在更热的热水池子里下去坐的时间更久。
真的
真的，他喜欢干这个事儿。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干，因为他以前好像是经常跑日本和俄罗斯的贸易，日本和俄罗斯都属于那种洗澡文化或者说温泉文化比较厉害的那种国度，所以他在那边就养成这个习惯了，出去可能他以前商务就是跟人家在桑拿房里谈，温泉里谈，他就特别喜欢这个。他家以前呢老房子住了好几十年了，他一直要去一个大众浴室，每天去，他是那个时候是早上起来要赶第一锅水第一个下去
头拳，
但是现在他们家搬了，按理讲你就在家附近找一个不就方便一点吗，不行，老哥们都在那儿，那个池子就是泡惯了。他现在一个礼拜专程要坐地铁回去，到那个老房子坐地铁可能坐一个小时啊，回去去那儿泡澡。
最后我还想再分享一个也是这几天听说的一个中年阿姨比较疯狂的事儿。这个事儿还跟前面那些都不一样，前面那些可能都讲的是他们在享受啊，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爱好嘛，听起来就是说有钱有闲的这种中老年人的特权。但是这位阿姨她疯狂的行为恰恰是她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但是最近她突然告诉她女儿说她要重新再去工作。
她多大了要重新工作？
60多岁。
哇！
而且她不是说我因为什么缺钱呀，或者是我太无聊了我就要去工作，而是他特意去学了一个护理课程， 然后他找到的工作是去护理那些比他还要年纪大的老人，
变成了一个护工是吗？
对，但是他跟普通我们想的那种农村里面的护工还不太一样，就有很多那种农村的保姆嘛，他可能就是觉得要补贴家用，然后他也没有接受什么专业的训练他就去了。但是这位阿姨她是专门去考证然后去学习，是因为她也感受到了好像将来这种老龄化呀之类会很严重，她想要在她现在这个年龄好像焕发新的工作的一春一样的，之后可能真的就很需要很多专业护工的时候，她可能可以成为一个资深的然后年纪也比较大的人去做这样一个领头的作用。
天哪，朋友们听一听，大家正在年轻人们正在抱怨说找工作困难的时候，咱们这个阿姨的这个岁数了，人家自己开辟一条新赛道，而且人家这个赛道还是有未来的这种展望的。天哪。
而且据这个阿姨的女儿跟我讲，她以前是没有工作过的。
从来没有工作过，
我不知道有没有短暂的工作，但她的女儿就告诉我说从她出生开始她妈就是在家里面照顾她。所以这个阿姨她其实是没有过自己的这种社会职业的，可能她以前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她能够在60多岁的年龄还能够说不限于这个年龄的框架，说我还可以进入职场当一个职场小白。
听起来她好像也是在给自己寻求了一个全新的体验，我感觉这个也是她人生当中的一个变化。
对，而且他可能婚姻也不是特别幸福，一直都是吵吵闹闹的，所以这次他还计划把工资直接发到他女儿的卡上，这样就不会是婚后财产，就是他已经先进到这个地步了。
哦，天哪，
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感动，而且这个事情非常疯狂，你想年龄这么大的一个女性她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确实像她这种经历听完之后我们会很有感触。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看到的或者说听到的一些故事，无论是那些中老年人们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大胆的去享受生活这一方面，还是最后的这个阿姨她到了这个年纪还愿意重新投入到一个职业发展当中，我感觉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她对我们是有感染的，对我们是有感触的。虽然我们形容他们是很疯狂，但是仔细你去思考，你感觉他们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很果断很坚持，同时他们非常在意自己的感受和喜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让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或者说比我们还要年轻的一些朋友，大家是很值得去借鉴的。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迷失自己，要么你投入工作的部分更多，要么你可能陷入生活的这种平淡更多，有的时候你并没有把自己的本心拿出来当成一个真正该去在意和思考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去感受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想追求什么，并且像这些中老年人一样坚定果断大胆的去执行，不要瞻前顾后想那么多的准备，似乎我们可能能够获得跟他们一样的快乐，甚至比他们还要快乐的快乐。
而且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禁锢自己的压力也是来自于这些疯狂的中老年人，他们有一个论调是我们现在可以疯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前吃过苦了，现在就是该你们吃苦的时候。这个话听着好像没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是很大问题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跟你们一样也是一样疯狂呢？为什么你们可以疯狂我们就不能疯狂呢？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跟这些中老年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疯狂，而不是去听他们的这个 PUA 的论调。
所以其实我们这期节目的核心内容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来带动咱们这个年纪的朋友能够更多的愿意去投入到自己生活的活力当中。工作已经很辛苦了，大家更应该在不工作的时间好好的享乐。最后我们衷心的祝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一点疯狂的事儿，哪怕就是纪念自己这个年纪这个青春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